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针对目前新的变异病毒来袭，很多民众纷纷中招，包括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群，在这其中连美国第一总统夫人也未能幸免。新的变异病毒导致美国的住院率再度激增， FDA 更是在9月11号批准了经过更新的疫苗，希望加强应对最新变异病毒的预防，同时也遏制秋冬两季感染人群的暴增。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美国内科医学博士欧阳浩旭医生做客直播间。欧阳医生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工作，每天呢都在一线接诊很多新冠病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本期节目我们希望通过采访能够让欧阳医生用其精湛的专业知识帮助到我们广大的民众，了解新一轮变种病毒的最新特点和它的基本知识，以及解答广大民众对于更新版疫苗的诸多问题。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欧阳浩旭医生。欧阳浩旭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上海复旦医学院医学学位、美国达特茅斯大学肿瘤生物学博士学位，在纽约大学从事乳腺癌博士后研究。欧阳医生在 Kingsbrook Joyce 医学中心完成住院医训练，目前是西奈山医院主治医师。欧阳浩旭医生目前刚刚成立了新诊所，坐落在法拉盛132-27-41 Road 2楼 2C 座。新诊所宽敞整洁，出入方便，可以提供中英文多语言服务，拥有心电图检查、各种妇科检查及抽血等服务。作为法拉盛社区的一股医疗新生力量，欧阳医生医术严谨精湛，问诊认真仔细，耐心听取病情，悉心解答病患疑问，给病人带来满意的就诊体验。诊所擅长治疗一般内科各类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心脏病、心悸、花粉过敏、哮喘、咳嗽、气喘、肺病、感冒、贫血、头晕、胃痛、肝胆肾病、甲状腺类疾病、关节炎、尿路感染、性病、全身检查、癌症预防筛查、疫苗注射等。欧阳浩旭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具体地址再为您重复一遍：法拉盛132-27-41 Road 2楼 2C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269-5055，718-269-5055。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欧阳医生你好。
何琳主持人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最近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新的变种病毒。其实当时我们的节目组在讨论要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病毒真的是有完没完呀，怎么拖这么久呀。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感觉疫情已经过去了嘛，不是这件事已经翻篇了吗？怎么又来了呢？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可能确实有一种哎呀怎么就有点没完没了的感觉啊。其实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啊，特别是这种传播性很强的病毒而言，它的话基本上我们已经挺过了它最厉害的那一波。现在的话其实是我们可能就要做好准备，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季度性的一个这种季度性的，不能叫反弹嘛，季度性的流行。它可能就和我们已经知道的流感病毒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因为这一波的反弹因为这各种 夏天的结束啊，温度的变化，确实的话，对医院啊，对于个人的话，稍微大家都可以观察到，就是周围有更多的这个新冠的案例了。但是这个的话，我也想通过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太恐慌，然后呢，可能还是要做好一个就是常态化的准备啊。
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场持久战。
是的，是的。但是我觉得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经过这几年，我们应该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虽然是有变种，但是到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疫苗啊，还是我们现有的一些治疗的药物啊，治疗的一些方案呢，其实还是都适用的。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接下来慢慢聊。
好的，那欧阳医生，这一波的变种病毒和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不同的这些病毒，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是这样子，其实他们都还是属于奥米克戎的分支啊，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些突变啊，但是呢，他们总体还是属于奥米克戎的一个分支，所以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影响上呼吸道，所以在临床上见，不管是个人的这个症状而言，就是还是比较少有以前那种肺炎啊，大面积的这种白肺啊，这种已经是非常非常少见了，主要的还是一个上呼吸感染的症状。相比就之前的奥米克戎的话，就是目前的一些数据看来啊，它可能就以前我们奥米克戎，我觉得好像没有嗅觉啊，没有味觉啊，这方面的就是病人的这个主诉的话，他们比较少提到这个，他们比较多提到的还是一些可能有一些喉咙痛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流鼻涕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胃口不好啊，然后甚至是可能肌肉痛啊，精力差，就是一些以前比较常见的，可能我们就觉得是感冒的一些症状啊，不是没有太明显的，就是味觉的丢失以及这个嗅觉丢失，让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一定是新冠，就它可能就是会变得更像普通的感冒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像那个新冠了。
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它既然这么像，那民众该如何判断？因为大家毕竟很多人不是专门学医的，那这时候他该怎么分辨自己是感冒了还是新冠了呢？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临床上来说，根据症状基本上已经是很难分辨了。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是他的症状已经非常像普通的感冒，而且他其实基本上也不会有发烧啊，就是不会说特别严重的一些症状。所以如果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我们知道周围已经有一波的这个新冠又起来的，那当你有这些上呼吸道的症状啊，喉咙痛啊，那你就应该检测了。基本上的话，检测的话，你基本上就我们之前有一些在家可以做的抗原的检测的这些试纸，只要没有过期啊，他们其实都是可以，都是有用的。如果他们就是现有的这些新的变种，他们也是可以用以前的这些抗原检测，还有这些就是核酸检测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的话，一旦你有类似的症状，然后你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都可以考虑在家自己测量一下，或者的话，如果家里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去你的家庭医生啊，或者就近的一些urgent care， 就是这些快捷这个急诊中心可以测一测。
那么除了像刚才所提到的症状比较像感冒之外，欧阳医生，我还想问一问，那这次时间会很长还是过几天就好了？是像以前变种病毒来势汹汹，还是这次比较缓和呢？
总体看的话还是很缓和的。我刚刚提到的一些比方症状啊，比方是普通感冒症状，强调一点，基本上还是在一些比较健康的，相对没有说太多的基础疾病的病人，那症状相对是非常非常轻的。然后他们的症状的话，也是看你个人的抵抗力啊，一般的话也有两三天就已经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抵抗力弱一些的，年纪再稍微长一点的，他们可能这个病期就是你自己感觉的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好彻底的这个过程啊，有可能也会到一两个星期的。
对，那对于像目前家中如果有人中招了，家人在照护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是这样子的啊，如果家里有人测出新冠，他目前啊 CDC 就疾控中心的推荐还是需要自我防护的，他基本上是说从你症状开始或者是你检测阳性，你应该还是要隔离大概5天。 那个隔离的话呢，基本上是就是病人需要隔离，那么照顾他的人至少也是要戴口罩的。因为在医院里我们现在也不要求特别严格的就是戴 N95 的口罩，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如果你有 KN95 你可以用 KN95 比较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普通的口罩的话效果应该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般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每个人的病程不太一样，所以当你有些基础疾病的时候，或者只是年纪大，比方超过60岁，那没有其他基础疾病，其实你都是可以有这个口服的药可以用的。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药就叫 Paxlovid， 这个药就大概在你症状开始的5天之内都是可以服用的，然后它总共是服用5天。这个药物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缩短你的病程，所以呢它就是可以常规我们都要隔离5天，但是呢5天之后是不是可以转阴的话就因人而异，但是如果你服用这个药的话，它可以也是可以帮助你转阴更快。但是这个药的话也是就是说你通过你的家庭医生啊，或者去一些 urgent care， 应该他们都是可以帮你开处方的。
嗯，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戴口罩。那看来其实口罩还是不能摘。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现在自我防护，出门啊、社交啊，或来到公众场合的时候，还是继续得戴口罩。
现在我们目前看这个，因为整体的这个趋势有这个上升的情况嘛。如果你有基础疾病啊，年纪比较大，建议你还是建议你去这种人多的地方应该戴口罩，主要是一个自我保护的 self defense 嘛。有的时候说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是一直要在的。
好的，谢谢欧阳医生非常细致的解答。那欧阳医生，我们接下来呢特别想请教您的呢，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关于9月11号发的新的疫苗。那么这个疫苗的一些基本情况，能不能请您向我们的广大民众来做一个介绍呢？
可以。这个疫苗的话，它其实它就比方我们就说这个 Pfizer 还有这个Moderna 推出的这两个新的疫苗，他们其实和之前的我们一直接种的这个疫苗，他们是同一个原理啊，他们都是 mRNA 的病毒。那么从最早的病毒开始说，最早的病毒的话，它等于是单价的，它就是针对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新冠病毒株。然后它今年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奥米克戎非常流行，它推出过一个两价的疫苗，它当时可以针对最早的那个新冠病毒以及奥米克戎。然后呢，这个病毒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单价的病毒，它主要针对的一个毒株就是叫 XBB.1.5 吧，这个毒株就是2023年的这个冬天，大概12月份、1月份、2月份就比较流行的那一波，还有就是中国比较流行的这一波，都属于这个 XBB.1.5，都是属于这个奥密克戎的一个分支。所以这次他们推出这个新的疫苗，就是一个单价的疫苗，专门针对这个奥密克戎的 XBB.1.5。所以目前的数据来看啊，它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这一波流行的8月、9月开始流行的这波新冠的毒株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呢，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时间，就证明它到底效果怎么样。但目前看还是很有用的。主要的是因为现在这个毒株，因为它还是奥密克戎的变种，总体而言，它的这个症状的话是比较轻微的，像我之前提到的。然后呢，如果你只打这个单价的这个新冠疫苗，其实它就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就针对这个所有的基本上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奥米克戎。我们现在的话总体已经算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抗疫胜利了，因为最早2020年那一波是特别汹涌的病毒，那波已经就病毒已经不见了，现在在社区各个地方流行的都属于奥米克戎的分支，基本上的症状呢都是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大家民众的话还是可以稍微放松一口气，就是我们应该不会回到2020年那么惨烈的这个状况去了。
对，刚才你给大家呢分别介绍了我们这一次的新研发出来的具有保护力的疫苗的基本情况，那么针对于接种人群，能不能给大家也来做一个介绍？
是的，现在目前的 FDA 它是批准了，就是它是比较正式的批准了，就是12岁以上的人群都是可以接种这个新的疫苗的。然后的话，6个月到11岁左右的，就是小朋友，也是有一个紧急的一个就是批准。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是6个月以上的 小孩啊大人啊其实都是可以接种这个疫苗的。然后这个疫苗的话大家也可能就比较好奇，那我以前接种了就其他的一些单价的或者双价的这个疫苗，我是不是也可以接种这现在这个新的疫苗？目前来说它是说的，就是如果是你是五岁以上啊，它的这五岁以上的人，你只要接种一针这个新的单价疫苗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你是六岁，然后是不管你以前有没有接种，你不管你以前接种的是单价的还是双价的，但是如果你以前就是完全没有接种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没有完全没有接种疫苗的，那这种情况他就建议你就是得打三针，就是等于三针是完成一个你他们觉得你这样子比较有保护力。但是如果以前你打过不管是单价的还是双价的，你就只需要打一针就可以了。
好的，那他现在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来接种了？
每个人都可以。现在的话，基本上目前而言啊，就是一些大的药房 CVS 啊、乌龟，他们其实都可以预约了。就是只要你想打的话，你只通过他们这个网上的一个平台或者电话的一个平台，你都可以打电话预约这个疫苗了。然后是基本上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只要你想打，你应该就可以打。
好的，那针对于他之前所接种的疫苗的类型，有没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我之前是 Pfizer 的，那我现在
这个没有关系。基本上他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推荐，就是他觉得应该混打是 OK 的，你不需要一直就是只打一个公司的。这个的话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推荐，因为他们其实最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就是同一种的原理，都是 MR 病毒，然后他这是针对的都是同一个毒株，然后他们可能确实有些剂量上的不一样啊，就是Moderna 的这个疫苗里头，它的剂量大概是50微克，然后 Pfizer 的这个辉瑞的这个大概是30微克，所以以前可能我们就有听到一个说法，好像你接种 Moderna 的时候好像副作用比较，就是可能就是打完疫苗之后的反应比较大一点，可能也是跟它的剂量有关的。但是啊，就是就像不管是辉瑞还是这个 Moderna 的话，都是同样的有效的。所以的话，如果你就如果当时这个药房的话，我也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品牌，但是你如果约了的话，任何一个品牌应该都是可以的。
好的，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反应，那我不知道这个新的研发出来的疫苗目前临床是不是有一些记录，那对于民众来讲，接种过这个疫苗之后的反应怎么样？
现在应该数据不多，因为他们就是应该大概上星期二才批准的，上星期五才真的开始在药房里 available， 所以现在接种人应该不多。但是按照它的这个原理来说，应该它的副反应可能和之前的会差不多，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低烧啊，局部的肌肉疼痛啊，然后你可能大概有一天的时间会觉得比较疲劳比较累一点，这些症状应该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啊。是为了迎接这一波的秋冬季节，比如说像流感呀，还有像 RS 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因为到了这些疾病的高发期了嘛。针对于像目前的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很多人也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打我们今天所讨论到的新的疫苗和我们的流感疫苗，还有呢 RSV 合胞病毒疫苗，那三个可以一起打呢，还是要分开打，中间有所间隔？
是这样子的，他目前的推荐啊，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同时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的流感病毒和这个 RSV 病毒也是可以一起打的。这个新的 COVID 病毒可不可以跟这个 RSV 病毒一起打，目前是还没有一些临床的一些实质的一个推荐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老年人，我觉得可能我也是不建议，就是首先我肯定不建议三个疫苗一起打。如果大家这三个疫苗都需要接种的话，应该可以，你先可以把 COVID 跟那个 flu 的病毒打上，因为现在这个是正好flu 和 COVID 都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季节了。然后的话，一般来说你可以等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然后你再去接种这个 RSV 病毒。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副作用也比较小一点，然后就是也不会 也比较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吧。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就这样比较好一点，但是肯定是不推荐三个疫苗一起打的。
好的好的。欧阳医生，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了解到您呢一直是在西奈山医院工作，可以说是在一线，也是接诊过很多的新冠病人。那其实对于新冠，我感觉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可能我觉得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从病患的角度来讲，其实大家对于新冠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或者不同的一些想法。
是，我觉得我其实确实感受非常多啊。我大概2020年的时候也是在医院，然后那一波病毒是非常的凶悍的。就我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我们的急诊的时候，当时是就是人满为患，而且很多的时候进展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很多病人上午来，只是说呼吸有点喘不过气，然后他还是非常的清醒的啊。到了下午，到了晚上，就可能就整个人就不行了，就然后紧急插管，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救回来。当时已经看到太多这样子的例子，然后再到慢慢到去年其实暑假那一波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医院可能待上了大概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啊，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把它从那个就是高流量的这个氧的这个供给到这个普通的这种低流量的氧供给。所以也是看到不少病人，可能就比较多是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啊，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而就是没有办法挺过来。然后再到今年的这个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啊，我也看到一些新冠的就是奥密克戎的例子，但是那会儿就是已经好很多了，就但你会那些时候病人的话有不少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氧气啊，但是呢很快也是可以就是通过治疗啊，然后就是也是可以就是完全就是在不需要任何氧气啊，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那到现在啊，现在我最近也是在急诊啊，在这个心电监护病房，我现在手上大概有20个病人，然后我只有一个新冠病人。一个新冠病人的话呢，其实也有点有趣，因为她是一个大概90多岁的老太太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她呢主要还是一个，有阿兹海默，然后有一些高血压，就是一些，但是一般其实情况都挺好的，然后长期是住在养老院的。然后他这次送过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胃口不好，就是养老院说他好像精神不好啊，胃口不好啊，没有办法吃东西啊，然后他在养老院其实已经被诊断出新冠了，但是因为当时他也不需要氧气，然后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他也没有没有接受任何关于新冠的一些治疗啊。他来的话呢，我们发现他就是钠非常的低，然后呢就整个的一个这个症状的感觉就是因为胃口特别特别差，然后呢就是吃的不够喝的不够，那导致钠比较低，然后从而导致这个精神状况比较差。但是你要是问我这个钠低胃口不好可不跟新冠有没有关系呢，我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老年人里头，新冠有些时的症状就可能就不是那么明显，它不一定会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跟那个，然后它有可能会影响一些就是你精神方面的一些就是像你知道以前会说这个 brain foggy 啊，就觉得脑子不清楚什么。如果在这个老年人啊，特别有这个阿兹海默的病人这个症状，可能就是他确实会影响这个人的意识啊，所以意识一差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吃东西了，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好事就是他现在就是我们给他了一些，我们就给他一些静脉补了一些液啊，那他现在精神状况又很好了，钠也上来了，然后吃饭也没问题了，然后今天应该也准备就是回去养老院了。所以的话我还是感觉到我最近就是现在目前在医院碰到一些新冠病人的话，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比较有信心的。首先他们一个是不严重啊，二个嘛他们是如果是严重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证明是有用的这个药物啊，像之前以前人民的希望啊，这个我们临床上还在用，然后一些小剂量的这个激素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单抗的治疗啊，其实就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些底了，所以就碰到新冠的病人，就算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就算看到就是更多的病人过来啊，但也没有觉得就是也没有觉得有这种恐慌的必要啊。而且总体而言呢，大部分的病人还都是来医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只是因为 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常规的这个筛查一下，发现有新冠，所以总体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太好了，当然刚才呢，欧阳医生给我们分享非常宝贵的一线的一些病人的一些情况，一些真实的一些案例。在这里我也想要替家中呢，比如说像准备有宝宝的一些家庭，像孕妇，那针对于我们这一波的疫情，包括我们的疫苗，那么孕妇可以接打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说明提示？
孕妇的话，基本上的话，她的这个，目前来看，疫苗都是在孕妇身上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她推给孕妇的推荐的话，基本上和这个普通成人的这个推荐是一样的。所以的话，一般如果你以前接种过啊，所以现在还是可以推荐你再接种一针呢、啊。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然后它总体的这个耐受性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特别想，我觉得如果你咨询你的这个那个妇产科医生，应该他们也会建议你打疫苗的。基本上，疫苗的这个保护性还是远远的高过它所谓的可能有的一些副作用啊。
好的，那么另外有哪些临床基础病的病人要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特别注意呢？
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其实本身年纪不能说是个基础病吧，年纪比方说你满了60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用60做一个 cut off， 或者是65岁吧，按照 CDC 65岁，65岁就算你没有任何的病，65岁其实你免疫力也开始下降，所以65岁的话。大家肯定要开始注意啊，然后其次就是比较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啊，然后如果你有这个啊肺就是哮喘啊，就是这种需要每天服药的那种小的用那个服药啊，用这个那个 pump 的那个哮喘，或者是一些抽烟的、啊。就长期比较是有个酒精依赖的，然后这些其实都算是基础病，然后这些其实它最终的一个就是概念，就是如果任何的这些疾病能够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的，他们其实你都得特别的小心，或者说你有这些基础疾病之后，一旦你得了新冠，你有可能就是会造成会让你的基础疾病变得更严重啊，就像你的很多时候你要是有新冠，然后你有很多的身体有很多的这个炎症，你可能会那个血糖也会特别高啊，然后可能血压也会特别高啊，所以当你有这些基础疾病的时候，就是新冠可能会让你这些基础疾病更严重，会增加你病情拖延的风险，然后也会增加你住院的风险，所以这些都是希望我们通过一些个人的防护啊，通过打疫苗啊，或者通过一些就是早期服用这些像口服的抗新冠像 Paxlovid 就需要能够预防的一些东西吧。
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我们广大的华人社区的民众朋友们来科普介绍新一波疫情的具体的情况，包括最新疫苗的大家感觉到比较有困惑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做了一一的解答。
其实就大家还是有很多未知嘛，大家不知道所以就会恐慌，但是我觉得总体而言大家稍微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把疫苗打上啊，然后就是及时的就医，就不要把小毛病拖成大毛病了。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欧阳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谢谢你何琳，谢谢主持人。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 整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